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29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调查报道指大陪审团批准首批的起诉名单。加泰罗尼亚州罢免主席誓言继续为独立而奋斗。冰岛执政联盟在议会选举中失利。此外，香港政府下个月将会举办基本法研讨会，邀请中国全国人大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主讲。香港的中学近日被政府要求回复会不会安排学生看直播，有向校方施压的嫌疑。香港时事评论人士桑普是这样分析的，他说
香港的学校去播放这个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的那个讲话，但却没有一个平衡。
他说香港学校去播放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的讲话，但却没有一个平衡。这种做法不单只是一面之词，不单只是眯埋只眼塞起个耳朵就算数，这是一种逐步的洗脑。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一些传媒报道说，在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调查中，大陪审团已经批准了首批起诉名单。星期五晚上 CNN 报道说，这个是由特别检察官穆勒所领导的调查导致的结果。报道援引消息来源说，被起诉的人可能最早会在星期一就被收押，起诉的罪名目前还不清楚。后来路透社、华尔街日报和 NBC 新闻都报道了这个消息，消息来源均为匿名。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到他在维吉尼亚州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到目前为止他的推特还未有提到这个报道。不过川普在星期五的推特上提到了纽约邮报的一篇报道，希拉里团队怎样在俄罗斯问题上愚弄传媒。穆勒对调查的进展守口如瓶，穆勒办公室发言人拒绝就传媒有关即将起诉的报道发表评论。穆勒今年五月份在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解雇之后，即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同俄罗斯串通而赢得大选。他还负责调查川普总统是否试图干预有关俄罗斯的调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遭罢免的自治区主席普伊格德蒙特誓言要继续为该地区独立而奋斗。加泰罗尼亚地区现在处于马德里直接管辖之下，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已经宣布解散加泰罗尼亚议会。此外，他还宣布12月21号在加泰罗尼亚举行地区选举，并解除了大多数加泰罗尼亚高级官员的职务。普伊格蒙特发表讲话，反对西班牙政府接管自治区事务，称只有加泰罗尼亚的议会才有权解散议会。他批评当局的决定违反人民意愿，呼吁支持者以非暴力的方式和和平抗争，最大程度地保持该地区的稳定。如果普伊格蒙特被以叛乱罪起诉，他最高可被判25年监禁。从西班牙分离的这项决议案是由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卡莱斯·普伊格蒙德领导的地区联盟中更为激进的分离主义派别起草并提交的。独立决议案表决中，70名议员支持独立，10名反对，2名弃权。冰岛星期六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根据初步统计结果，目前的执政联盟将会失去在议会中的多数地位。现执政联盟的中右翼政党独立党的得票率为 26%， 比去年下降了3%，主要反对党左翼绿色运动的得票率为 17%， 位居第二。前总理贡卢格重新组建的政党中央党赢得到 11% 的选票， 排名第三。贡卢格从去年因他的名字出现在巴拿马文件中而被迫辞职。巴拿马文件披露了多个国家的政要在海外逃税丑闻。左翼绿色运动的党魁雅各斯多提尔对路透社表示，他不排除与新成立的中央党合作的可能性。他说不排除任何可能，但我们的优先选择是与左翼政党合作。我们曾经希望反对派拿到多数，但目前形势还不明朗。古巴外长星期六对一些居住在美国的古巴侨民表示，美国所指控的其驻古巴外交人员遭到神秘声波攻击是政治操作，意在损害古巴和美国的双边关系。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华盛顿与古巴侨民的见面会上表示，所谓的声波攻击完全是假的。美国未有就他的所讲的声波攻击事件正式指责古巴，神秘的高分贝声波使到一些驻古巴的美国外交人员听力损伤、头痛、晕眩和呕心。但美国总统川普上个礼拜表示，哈亚拿应该对此负责。白宫表示，古巴政府应该能够制止噪音，这个事件已经使到美国和古巴的关系紧张，美国已经从古巴撤回了超过一半的外交人员。肯尼亚警方星期六在首都内罗北贫民区使用催泪弹驱散抗议者，星期五这里发生了暴力冲突，几百间商店被烧或者是遭到抢劫。抗议者当中很多都是反对派领袖奥廷加的支持者，一名支持者说暴力活动仍然会继续，并且批评选举委员会策划了一次不公平的投票。肯尼亚总统选举投票26号星期四举行，但由于安全问题，一些地区未能够进行投票，选举委员会仍然未决定这些地区的新投票日期。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星期六发生两宗汽车炸弹爆炸，炸死至少20个人，死者当中可能包括政府官员。第一宗爆炸发生在距离总统府不远的一个饭店，另外一宗发生在旧议会大厦附近。反政府武装组织青年党声称对今次爆炸负责，说他们的目标是饭店内的政府官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习近平的强军梦究竟能否实现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中共十九大的工作报告中说，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上迈出了坚定步伐。他还说，中国将会在2020年实施军队机械化、信息化，2035年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了2050年中国军队将会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分析人士说，强军梦是习近平中国梦的一部分。对习近平来讲，军改亦即是强军，亦都是揽权的手段。习近平上台之后是怎样推行军改的呢？军改之后中国军队出现了哪一些重大变化？习近平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强军梦吗？实现强军之后的中国将会怎样走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2012年11月，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之后，就开始筹备军事改革计划。五年来，习近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改革军队的负责指挥架构、军区改战区、裁军、反腐等，对军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导的这一轮军改是1949年以来最为彻底，亦都是最为雄心勃勃的改革。他不单止重建了解放军的负责和指挥架构，将其置于习近平的个人控制之下，而且亦都通过军中的反腐运动沉重打击军中的既得利益者，亦都是自己的政治对手。台湾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所长马振坤最近在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举行的有关中国国防和安全会议上说，强军梦是习近平中国梦的一部分。为了实现强军梦，同时掌控军权，习近平从起初温和的改革者变成了现在的极端主义者。马振坤说，2012年习近平从胡锦涛手里面接过了权力后，就开始了温和的改革， 这个时候他是个改革者，但很快他遭遇了巨大的挑战和反击，他开始变得比较激进，他不得不改变了整个党的管理和机构，特别是军队的管理和机构，改变整个体系来解决问题。在他改变了整个体系后，他发现新的职位仍然被旧的人员控制，于是他变成了极端主义者。他用非常极端的时段在领导高层一次次进行人事调整，不单止是政治领导层，也都包括军事领导层，特别是军事领导层。习近平的极端手段包括以反腐为由，在军队清除了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等大老虎，以及军中其他大大小小60多名老虎。马振坤说，借反腐运动，习近平不单止清洗了军中他不信任的将官，同时亦都切断了军中派系和中央政治派系的联系。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3月份出版的一份有关习近平时期中国军事改革的报告说，军改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但是只有习近平真正的推动了改革，习近平为此亦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报告说，和胡锦涛不同，习近平每个星期有半日在军委主席办公室度过，而胡锦涛几乎没有启用过这间的办公室。按照中国媒体的讲法，从2015年底到2016年底，军队拨子以上的改革已完成。拨子以上的改革目的是重建军队领导指挥体制，以军委主席负责制为目标。军委机关由4个总部制改为多部门制，原先的4种，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整改为15个职能部门。新成立的15个部门各自独立，主要是执行机构和办事机关，不再是决策者，有利于权力集中到军委的手中。19大一中全会后公布的新军委名单显示，军委的权力实际上集中在习近平手中。习近平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许其亮、张又侠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又侠是习近平的老朋友，而许其亮在多个场合表示坚决支持习近平的军改。新的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和张星文都是与习近平息息相关的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哥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的张大明说，习近平现在对军队的控制甚至超过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还需要与革命年代的元帅分享权力。同时，所谓的拨子以下的改革也在进行。拨子以下改革的重点是人事编制和数量的改革，以及优化结构、调整规模。7大军区变为5大战区，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成都，7大军区谢幕，东南西北中5大战区登场。据报道，战区的地理区域扩大，按照未来战争可能发生的方向来划分，裁减传统陆军部队规模，加强新质作战力量，新设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本轮军改裁军30万，主要是向陆军开刀，削减规模及兵额，原有的18个集团军整编保留13个，兵种配备上更多元化。改革后，陆军占全军的比例下降到50%以下。另外，解放军另外设立了专门的陆军领导机构，弥补了解放军没有单独陆军领导机构的缺失，并为以后各个军种的联合作战铺平了道路。美国国防大学的报告说，这一次重组的目的是加强解放军联合作战能力，涉及海陆空、太空和网络空间。总之，改革后的中国军队摒弃了俄罗斯式的以陆军为首的架构，换成了西方军队的联合指挥架构。19大召开前夕，习近平的亲信已经掌控陆海空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5大军种。另外，解放军还在军委和战区层面成立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2016年4月21号，习近平首次以军委联指总指挥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军委联指总指挥意味着习近平他不单止控制住军队，而且是绝对控制，在战时他将亲自指挥。过去的5年亦都是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发展的爆发期， 一批批性能先进的新型武器陆续列装。解放军实现了从小米加步枪到国产航空母舰的飞跃。解放军最近一次作战还是1979年同越南的边境冲突。在那一场的战争中，解放军士兵脚穿凉鞋，头戴软帽，用信号旗语进行战场通讯。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场重大战争中，解放军的海军和空军并没有参战。2017年4月26日，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航空母舰正式落水。这个被认为是中国军队武器转变升级换代的一个里程碑。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与菲律宾进一步密切关系，俄罗斯向这个美国盟友赠送武器，两个国家还签署了第一份的军售合同。菲律宾总统在俄罗斯国防部长陪同下参观了抵达马尼拉访问的俄罗斯舰队。俄罗斯寻求扩大在南中国海地区影响力，将会形成和中国在菲律宾彼此互相竞争的局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队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执政后，不断推动这个美国盟友与中国与俄罗斯走近，一方面为俄罗斯扩大在南中国海地区影响提供机会，同时亦促成俄罗斯与中国竞相讨好菲律宾。在中国没几年之前赠送菲律宾大批步枪等武器之后，俄罗斯亦开始向菲律宾捐赠武器。菲律宾驻俄罗斯大使最近表示，俄罗斯捐赠的这批武器包括5000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100000发弹药以及22辆军用卡车。这批武器装备已经被俄罗斯舰队运抵马尼拉。由5艘军舰所组成的这支俄罗斯舰队几日前抵达菲律宾访问，其中包括作为太平洋舰队主力战舰的2艘大型反潜驱逐舰、登陆舰和运输补给舰等。两国10月25日在停靠马尼拉的一艘俄罗斯军舰上举行武器捐赠和接收仪式。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国防部长洛伦扎纳以及正在菲律宾访问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俄罗斯舰队司令的陪同下，首先参观了俄罗斯战舰，跟着下来出席武器捐赠仪式。俄罗斯海军将领还向杜特尔特展示了用来防御破坏袭击以及水下蛙人所使用的一些轻型武器装备。这个是杜特尔特执政后俄罗斯海军舰队第三次访问菲律宾。杜特尔特今年春季表示，欢迎俄罗斯军舰随时停靠菲律宾。俄罗斯媒体说，现在俄罗斯军舰抵达马尼拉就如同在家一样。杜特尔特今年一月同样曾经登上当时停靠在马尼拉的一艘俄罗斯驱逐舰参观，而同时中国海军舰队亦在5月访问菲律宾。杜特尔特当时亦登上中国军舰参观，这个是中国军舰7年来首次访问菲律宾。俄罗斯与菲律宾星期二在马尼拉还草签了两国第一份军售协议，俄罗斯将向菲律宾出售反坦克火箭筒和火箭筒所使用的榴弹等弹药。菲律宾官员说，今年年底可能还签署俄罗斯向菲律宾出售其他轻型武器的协议。负责军售事务的俄罗斯总统助理科人没几年之前表示，俄罗斯将向菲律宾出售柴电潜艇，双方目前正在商讨这笔交易。俄罗斯驻菲律宾大使亦表示，俄罗斯能够向菲律宾出售的武器清单还包括战斗机、直升机、装甲车、军舰和巡逻艇等。俄罗斯向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另外一个南中国海地区国家越南提供了大笔贷款，帮助越南购买俄罗斯武器。菲律宾的支付能力不如越南，目前还未清楚。俄罗斯是否亦将向菲律宾提供类似的武器采购贷款？军事分析人士说，菲律宾武器过去长期由美国供应，这次俄罗斯与菲律宾签署出售反坦克火箭筒协议，虽然数额好小，但是由于能够在菲律宾武器市场取得突破，因此意义重大。俄罗斯国防部说，菲律宾和文莱目前是唯一的两个没有采购俄罗斯武器的亚太国家和地区。在签订军售合同的同时，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10月24日还签署两国政府军事技术合作协议，但是双方都未透露协议细节。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一抵达菲律宾访问，这个是这位俄罗斯国防部长首次访问菲律宾。随同绍伊古访问的，除了俄军高级将领之外，还有负责武器销售的高级官员，以及垄断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的负责人。绍伊古参加了在菲律宾克拉克市举行的东盟与伙伴国国防部长会议，并分别会晤了中国与印度国防部长。俄罗斯与美国关系不断恶化，绍伊古没有与同样出席的这次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会晤，两人亦没有任何互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三会晤了绍伊古后，亦会晤了马蒂斯。俄罗斯正在不断加强与南中国海地区各国关系。独立报话，绍伊古这次访问菲律宾显示，俄罗斯试图巩固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军事与军事技术合作，是达到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预计俄罗斯与菲律宾的武器合同金额可以达到20-30亿美元。亦有俄罗斯媒体认为，俄罗斯利用杜特尔特削弱美国在亚太影响。战略问题学者弗拉索夫说，俄罗斯力求同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保持密切关系，亦不想卷入冲突。他说，弗拉索夫说，莫斯科不会迈出令人觉得俄罗斯将站在这个或者是这个地区国家的一边步伐，但是无论怎样，在经济领域中国会占据主导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正在调查德国一间广播机构有关中国运动员在上个世纪80和90年代系统性地服用兴奋剂而获益的报道指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星期一表示，这些指称是前中国国家队队医薛荫娴透露出来的。据称他在存在问题的几十年里面为几支中国国家队服务，最近与儿子儿媳一起来到德国，并正在寻求政治避难的薛荫娴对德国 ALD 广播机构说，受到中国使用兴奋剂政策影响的运动员超过10,000名，一些人当时只有11岁，任何反对服用兴奋剂的人都被认为是国家的危险，任何对国家构成危险的人现在都是监狱中。据薛荫娴今年8月底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透露，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掀起的那一场国家倡导的兴奋剂热潮，打破他一帆风顺的人生。据薛荫娴的回忆，1978年国家体委在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兴奋剂的问题。他说，78年10月11号在大会上讲的，说兴奋剂是给病人用，但是国外兴奋剂用在运动员身上，我们国家的运动员为什么不能够用，你们也应该用。即使是几十年前的往事，薛荫娴亦能够随口讲出发生在何年何月，这个得益于他从医以来就开始记录的工作日记，一共记录了68本。薛荫娴说，当时国家体委训练局的一把手李富荣亦支持使用兴奋剂。薛荫娴说，他这个独裁专政比有些国家领导人更厉害，反对他就是反对政府，反对他就是反对党。他自己私下成立兴奋剂小组，组长就是去法国学习回来的陈章豪。薛荫娴对德国广播机构 ALD 表示，他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由于拒绝被一名运动员服用兴奋剂而失去自己在国家体操队的工作。他说，自从2012年他首次爆料中国体育界集体使用兴奋剂以来，他在北京一直感到不安全。薛荫娴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度服用或者注射兴奋剂会严重损害人体的肝、脑、心脏功能，女性可能变性不再生育，男性亦会出现性功能萎缩。但是陈章豪和李富荣不以为意，用特殊营养药大力宝这样的名号，将兴奋剂在全国各地四处推广，连少年体校亦不能够幸免。薛荫娴对德国 ALD 广播机构说，在1980和1990年代中国国家队运动员广泛使用兴奋剂，由于服用兴奋剂，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夺得大量金银铜牌，所有这些奖牌都应当收回。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表示，将调查那几年后这一套体系做法是否仍然盛行。该机构表示，第一步要令该机构的独立消息来源和 调查队伍启动调查进程，以搜集同分析与外界的伙伴协调后获得信息。1956年，薛荫娴在第一届全国少年运动会上打破推圆球项目的青少年纪录。1963年，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运动医学专家，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薛荫娴进入中国国家体育委员会工作，先后效力于国家田径队、男女篮球队、女子排球队、国家体操队，并一度担任国家队11个队的医务监督大队长。薛荫娴话：少年体校的细路仔一听讲营养药，都伸出手嚟要，食咗头几次感到好，有咗成绩，入咗专业队，慢慢症状出现啦，都是陈章豪、李富荣呢班人的兴奋剂害嘅。李富荣后来加官进爵，不单止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还升任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2005年，他对中国新闻晚报说，作为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他工作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反兴奋剂。这篇报道还这样写，对李富荣来说，反兴奋剂他几乎日日讲。中国乒乓球队的运动员被告知千万不要吃错嘢。中国游泳队和田径队的队员时时听到他说，饮食要注意，成绩提高要靠训练。薛荫娴说，贼喊捉贼，吃兴奋剂的带头人就是李富荣，他既是训练局国家队的带头人，掌握住党政大权，又是吃兴奋剂利益集团的老板。到底是大老板、中老板、上头还有没有老板就不知道了。前中国体育总局局长伍兆祖后来在回忆录中侧面证实了薛荫娴的讲法。他说，当时体育界有个共识，成绩不得就要服兴奋剂，服用兴奋剂秉持三个原则，有用无害查不到。世界游泳教练员协会主席约翰·伦纳德曾经指责说，没错，全世界都有运动员食兴奋剂，但是只有中国选手是有组织的食，拿纳税人的钱去食。在全国上下沉迷于大力宝的神奇功效和金牌带来的荣光利益时，薛荫娴成为体制内罕见的公开反对者。薛荫娴说，本来有些大夫队给运动员食这个有意见的，但是都不敢讲话。当时只有前国家体操队教练宋子玉敢企出来支持他。他说，你咬住牙，边个要你给运动员食兴奋剂，你都不能够给他们食。他是反兴奋剂的队长。正是因为反兴奋剂，宋子玉被调离体操队，不断挨整，最后患了肝癌，抑郁而终，只是活了63岁。他说，他死了，他的心都凉了。宋子玉是他的偶像。薛荫娴心想，他将来可能亦要走这条路。薛荫娴清楚地记得，1988年7月13日，李富荣召集国家队11个队的总教练、班主任开大会，提出要给体操王子李宁打兴奋剂。那日他们特意避开薛荫娴，改叫医务组的另外一个医生去参加会议。因为按照李富荣的讲法，自从薛荫娴去了体操队，那里就针扎不进、水泼不进。薛荫娴对美国之音说，李宁曾经亲口告诉他知，当年2月陈章豪偷偷给他打了4针兴奋剂，开始时他觉得身上有气力，后来就不得了。回忆当年拒绝给李宁打针的原因，他说，因为他是反对兴奋剂，他不会给他打针。另外，李宁是个出名的运动员，假如用了兴奋剂查出来，他们的人格都没了，国家的国格也没有。薛荫娴说，从1980年开始，国家队用兴奋剂都用遍了。他原本想守住体操队这块净土，但是这样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他说，唯一令他欣慰的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来没有给任何一名运动员用过兴奋剂。做这一切的时候，他没有考虑过后果，但是最终他被调离体操队，成为一名边缘人。薛荫娴描述说，往后的几十年，他经历着中国最高级别的异见者的待遇，在北京警车停在他家门口，每日24小时被监控，电子信箱、手机都被监视窃听，他被限制出境，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中国警察一直想知道他那68本日记到底收埋在哪里，他的家人亦被卷入。薛荫娴说，他拒绝给李宁打兴奋剂，这笔账就算到他全家头上，两个儿子都被失业，大儿子还为这件事坐监，他丈夫被打致死。薛荫娴的长子杨伟东是一名独立艺术家，原本在体制内游刃有余，生活丰裕。 家庭嘅变故令佢想要搞清楚中国呢个社会究竟系点样，点解敢于讲说真话嘅人似乎总会招致不幸。佢攞起摄影机，计划拍摄500个中国人嘅访谈，记录佢哋嘅心灵。呢啲访谈被整理成文字版，喺香港分几卷出版。呢一套名为《立此全照》嘅访谈录，因为涉及唔少当局眼中嘅政治敏感人物，喺中国大陆成为禁书。杨伟东对美国之音话：，从2012年以嚟，佢哋已经三次被限制出境，呢一次一家能够出嚟，佢自己感到意外。就连平常同佢哋时时打交道嘅国宝，亦唔确定佢哋能否成行。护送一家人到机场后，呢名国宝对杨伟东话：，如果出咗关，通知佢一声。杨伟东话：，或者俾母亲治病咁样嘅理由，当局实在亦好难拒绝。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中文不会再次呼吁中国恢复翻桂文海完全自由。中共新规定，政治局委员要向习近平述职。中共展开十九大后地方大员嘅人事调整。下面请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两年多来一直关注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及出版人桂文海被绑架翻去中国扣押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在10月29号下午再次发表声明确认，瑞典籍的桂文海目前在浙江宁波暂时租住公寓，仍然处于软禁当中，对外联络等人身自由受到相当程度的控制，不知道这种未获完全自由的状态将会持续几耐。声明表示，消息来自一位和桂文海相当熟悉的作家友人日前和桂文海通话，这一位作家证实在国际传媒广泛报道桂文海10月17号获释之后的真实处境之后，桂文海的情况未有新变化，不过桂文海确实表示未来几个礼拜内会向瑞典驻华外交机构申请瑞典护照，以便顺利离开中国返回欧洲。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呼吁中国方面立即恢复翻桂文海的完全人身自由，并促请瑞典方面尽快派人同桂文海会面，协助他获发护照顺利离开中国。中共十九大新一届政治局星期五召开首次会议，通过一项新规定，要所有政治局委员每年都要向习近平述职。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六报道话，在这次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审议了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其中包括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要坚持每年都要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中共以前仅仅要求国务院等五大国家机构党组，而不是个人向政治局常委会报告工作。中共十九大啱啱闭幕，就展开一系列地方同埋中央重大人事调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嘅几位亲信分别调任重要嘅上海市委同埋广东省委书记。据官方新华社星期日嘅消息，属于习近平之江新军旧部亲信现年58岁嘅李强，从江苏省委书记升任上海市委书记，接替成功入常。转入中央的韩正，跻身政治局的李强主政上海，标志习近平派系攻破被视为江派堡垒的上海。中国星期六从柬埔寨押解61名涉嫌电信诈骗嫌疑人回国，其中包括了19名的台湾人。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陆委会称，已经针对这件事向中国大陆方面提出严正的交涉。陆委会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中国的做法完全无助两岸合作打击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更加不利两岸关系良性发展。台湾方面仲要求中国协助家属前往探望，保障台湾人的司法权益。中国政府近年来主动同一些国家的执行部门联合行动，打击针对中国的电信诈骗，不断从西班牙、马来西亚、肯尼亚等一些国家将台湾籍嫌疑犯遣返到中国大陆。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开始佢为期一个礼拜嘅出访，而中国对此感到不悦。蔡英文将会出访三个同台湾有邦交关系嘅太平洋岛国，分别系图瓦鲁、所罗门群岛同马绍尔群岛，并过境美国夏威夷同埋美国属地关岛。中国宣称对民主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并认为蔡英文谋求让台湾正式独立。10月27号星期五，香港证券交易所大厅的交易员最后一次穿上红马甲，因为交易所大厅从此正式关闭，走入历史。一些人虽然依依不舍，但股票交易自动化，交易大厅关闭为大势所趋。热带风暴菲利普为古巴带来降雨之后，星期六晚间逼近佛罗里达州礁岛群和巴哈马群岛。位于迈阿密的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菲利普星期六下午在古巴附近海域形成之后迅速移动，最大风速为每个钟头65公里，星期六晚间位于佛罗里达礁岛群以南约120公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十九大闭幕之后，俄罗斯希望和中国更走近一步。十九大闭幕后，俄罗斯期望和中国在双边关系本来已经非常密切的基础上进一步走近，因为几名中共新政治局常委都被认为是亲俄罗斯。有分析人士说，十九大上的报告和其他文件不单止缺乏战略思维，不能够解决中国面对基本问题，更加好像当年苏共党代会报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十九大确定中国未来五年新的领导层后，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25号立即发贺电话，十九大是一次真正的历史性事件。习近平能够连任中共总书记，显示了习近平的政治威望，以及习近平所推行的政策获得了广泛支持。普京期望能够与习近平在即将在越南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面。在菲律宾刚刚闭幕的东盟与对话伙伴国国防部长会议上，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10月24号在会晤中国国防部长尚曼全时表示，在未来三年内，俄中两国关系将会在质量上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绍伊古说，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会晤特别为双方军事以及军事技术合作提供了方向。他还邀请中国参加明年在俄罗斯举行的武器展览和军事比赛活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今日的习近平三代中共领导人执政。江泽民被广泛认为拥有苏联情节，一些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比胡锦涛更强调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在这一次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三的栗战书和排名第四的汪洋都属于亲俄派，俄中关系未来将进一步睇好。从2003年至2010年七年的时间里面，栗战书曾经在与俄罗斯相接壤的黑龙江省担任领导人，中俄两国边境地区的各种繁荣接触合作，在俄罗斯方面早就熟悉栗战书，甚至有媒体将栗战书称为促使中俄走近的主要幕后推手。作为习近平亲信，栗战书多次陪同习近平访俄，最近几年中俄之间建立了官方各级别，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与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人的定期会晤机制。栗战书亦都曾经代表习近平单独访俄，和普京会晤讨论定调两国关系。汪洋亦多次访俄，和俄罗斯副总理以及其他的领导人定期会晤。几个月前，普京总统曾授汪洋勋章，表彰他对拉近两国关系的贡献。另一名政治局新常委王沪宁多年来一直陪同中国领导人访俄，因此俄方亦都较为了解王沪宁。但政治学者萨林认为，无论两国未来如何走近，俄中关系都不会变成战略军事同盟。即使普京集团内的那一些亲华派亦都对此并不积极。萨林说，中国的国际处境非常复杂，和周边国家矛盾重重，俄罗斯不愿意因此冒险。
萨林话：如果俄罗斯同中国结成战略军事同盟嘅话，咁样意味住俄罗斯将要帮中国承担中国所面临嘅所有军事风险。咁样俄罗斯将丧失独立自主，而俄罗斯却想与中国以外嘅其他国家同样发展密切关系。除了中共政治局新常委中的亲俄派使俄罗斯乐观外，俄罗斯亦都注意到十九大后习近平进一步集权，主要大报公布说习近平并没有确定自己的接班人，这个意味着中共集体领导体制的结束。另一家主要报纸独立报引述汉学家卡尔波夫的话表示，十九大习近平的报告和其他的文件显示，在有关中国未来的战略发展问题上，中共缺乏新意创新，观点立场上没有大的根本性改变，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在放缓，中国处境非常复杂。习近平在十九大上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卡尔波夫认为，这个使人想起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苏共领导人克鲁晓夫当时曾经提出，再过二十年之后，亦都就是进入1980年代时，苏联将初步建成共产主义，那一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面。卡尔波夫认为，中国领导人亦都同样描绘出一个很宏大和美好的未来。如果不叫口号的话，在确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时，实际情况却是习近平面临更多问题和挑战。同样在十月下旬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克鲁晓夫曾经提出，从1971年到1980年期间，苏联初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为此，在1961年到1970年的十年的时间里面，因为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打下物质基础，使苏联人民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苏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应超越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苏联人民将享受宽敞的住宅，苏联将不会有重体力劳动，苏联将拥有世界上最短的工作日时间。但七十年代后，苏联进入停滞时期。八十年代后，苏联不单止没有建成共产主义，国力却每况愈下。随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不过俄罗斯媒体亦都注意到，习近平五年前执政时就一直强调中共应吸取苏联解体教训，因此打击腐败，并强调加强党的纪律。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的另一个特点是进一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揭露斯大林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恢复历史公正。苏共二十二大后，斯大林塑像被推倒，苏联各地以斯大林命名的街道和地名被更改，斯大林的遗体被从红墙列宁坟墓中移走下葬。苏共二十二大亦都试图改变过去不透明的苏共政治文化。苏联媒体当时首次报道了二十二大的进展情况。苏共二十二大还激烈批评了阿尔巴尼亚，同时使中共与苏共最终彻底决裂。率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前回国。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大饥荒之中的中国开始大规模援助阿尔巴尼亚，并同阿尔巴尼亚建立了长达二十年的同志加兄弟关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9年十月嘅一日，反对蓄奴嘅极端主义者约翰布朗对一个叫做哈柏斯费利的小镇发起攻击，消息传来四方震惊。布朗曾经宣称他要为结束奴隶制度献身，很多人觉得他简直是疯狂。布朗说上帝授意要他率领一支武装力量进攻维吉尼亚，掀起奴隶起义。布朗预言即使起义失败，亦会燃点南北双方的内战，一旦战争打响，北方就会凿烂黑奴身上的枷锁。 布朗选择距离首都华盛顿大约100公里的小镇哈帕斯费里作为攻击目标。当时哈帕斯费里是维吉尼亚的一部分，如今位于西维吉尼亚，那里有一家枪械厂和一个弹药库。布朗希望夺取武器弹药，用来武装自己准备组建的奴隶军。哈帕斯费利镇位于雪兰多河和波托马克河交汇处一片狭窄的地段，两座桥梁分跨两个河流。布朗从波托马克河对岸的马里兰州发动进攻，他率领不够20人的手下连夜摸黑来到波托马克桥头。布朗派两个人去切断哈帕斯费利镇东西两侧的电报线，布朗率领其他人突袭桥头的铁路线看守，对他说被俘虏了。这个看守本来以为他们开玩笑，直到布朗一班人拿出枪来，他才恍然大悟。过了桥之后，布朗率领手下迅速按计划行动，在大街上捉了几个人，俘虏了弹药库卫兵，夺取弹药库，控制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布朗命令几个人留下看守俘虏，剩下的人直奔小镇另一侧的枪械厂，夺取枪械厂的控制权。就是这样，布朗不费一枪一炮就控制了哈帕斯费利镇的三处要地。现在的任务是如何保住这三处要地的控制权。布朗知道时间有限，小镇居民很快就会得到消息，迅速向外求援，附近地区的几个民兵团队会赶来协助。布朗打算用手里面的俘虏做人质，防止民兵进攻。他希望尽可能捉多些人，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人质作为交换，保存自己和手下人的性命。布朗决定将前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后裔路易斯华盛顿上校捉住来做人质。华盛顿上校住在哈帕斯费利镇附近的一个大农场，布朗派手下人去捉老上校，将他的奴隶都放走。午夜过后，他们带着华盛顿上校和10个奴隶回到行动总部，他们还捉了一个农夫和他的儿子。布朗将矛发给奴隶，叫他们负责看守俘虏。就在这个时候，波托马克桥另一端响起枪声，布朗的儿子沃森和另外一个人向拒绝投降的铁路看守开枪，击中看守的头部，但是伤势并不严重。这个看守大伤跑回桥另外一头的火车站，一路走一路叫，桥被武装分子抢占了。几分钟之后，一列西进的火车抵达哈帕斯费里，受伤的看守人警告火车驾驶人说桥上有危险。火车上的两个人决定去侦察一下，但是未走到桥头，子弹就呼啸而来，他们只好原路返回，将火车倒后开。随后一个在火车站工作的自由黑人可沃德谢泼德准备过桥，布朗的手下要他停下。谢泼德想走，但是还是不幸中弹，跑回火车站几小时之后就命丧黄泉。那阵时，布朗袭击哈帕斯费利镇的消息已经传到12公里以外的查尔斯镇。查尔斯镇的官员立即召集民兵，准备赶往哈帕斯费利镇。而同时，日出后没几耐，周边城镇的民间武装纷纷抵达哈帕斯费利镇，在俯视弹药库的高地上集结，向弹药库发起攻击。查尔斯镇民兵从波托马克桥的马里兰州一侧向桥上发起冲锋，迫使布朗手下向弹药库后撤，其中一个人中弹当场毙命。布朗意识到自己被包围了，他将唯一希望寄托在人质身上，希望利用手里面的30个人质交涉停火，保存性命。 布朗叫一名手下同一个人质举住白旗走出去，点知围攻的民兵群情激昂，不接受白旗，将布朗的手下捉住。布朗只好带住其余手下压住最重要的人质，匿埋在弹药库一间小砖屋里面，派两个人同一名人质出去谈判，其中包括他的儿子沃森。围攻的民兵开枪打伤了沃森两个人，人质顺利逃跑，沃森亦仓皇逃回弹药库。布朗手下的一个年轻人威廉·里曼试图逃走，从弹药库走出去，跳入波托马克河，准备游泳过河。但是游了没几远就被民兵发现，里曼没办法，只好匿埋在河中间一块岩石后面。两个人从后面包抄将他打死，尸体在河里面漂浮了两日。后来又有更多人丧生，包括哈帕斯费利镇长贝克汉姆。贝克汉姆镇长死后，一群暴民赶往当地的一间旅店，旅店里面关押住先前捕获的布朗的一个手下。暴民将这个人带到桥头，几个暴民用枪口顶住他的头，开枪将他打死，然后将尸体掟入河里面。同时布朗的三个手下在小镇另外一头的枪械厂亦遇到麻烦。这个枪械厂建在雪兰多河的一个小岛上，小岛被民兵包围，40个民兵从三面同时向枪械厂发起攻击，将布朗手下的三个人逼到河边的一间小屋。这三个人最后实在坚持不住，只好从窗户跳入河里面。他们本来想从水路逃命，但是等待他们的是枪支，子弹好像雨点地落下来，其中一个人当场中弹身亡，另外一个人受伤被拉到岸上留在那里等死，还有一个人被生擒接受审判。从下午到晚上，布朗继续率领手下在弹药库同民兵对峙，双方都有人死伤，布朗的儿子奥利弗亦身受重伤。夜幕降临后，民兵指挥官申恩来到布朗占领的小屋前面，表示愿意谈判。布朗开门请他入去，两个人交谈了将近一小时，讲到奴隶制度和反抗政府的权利。布朗对围攻者先前不承认他们的白旗感到愤怒，他对申恩说，他的手下本来可以打死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但是他们并没这样做。申恩说，你的话不是全部都对的。贝克汉姆镇长中弹的时候手里面就没揸住枪。布朗回答说，那我只好说我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遗憾。申恩说，拿枪反抗政府的人一定会好像狗一样被打死。同时在首都华盛顿，布坎南总统和战争部长约翰·弗洛伊德直到早上十点才听到布朗起义的消息。布坎南总统希望立即采取行动。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都是为今天的考试准备了整个礼拜那么久，他们刚刚就考完试，都觉得自己考得不错的，两个人决定就去看一场戏了，轻轻松松。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bug， 另一个就是 whatever。
李华 ，Are you going to get any snacks before the movie begins？
你讲咩话？哦，套戏仲未开场，你问我要唔要买啲嘢食？我本来想买一杯可乐，但系买咗飞又冇钱，算啦。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buy you one. It's only a few bucks.
你讲咩话？一杯可乐唔系2.75咩？你话 only a few bucks？
Bucks， B-U-C。K-S. Buck is an informal way to say dollar.
Oh, buck 就是 dollar, 不是正式的名称。哎，昨天我要买一包糖，你给我一蚊，那我就可以说 you gave me a buck, 对不对？
That's right. And the other day, I lent you a few bucks for lunch, and last week you borrowed 10 bucks so you could buy a chemistry textbook, and then on the other day...
得了，你不用提醒我了，我知道那天借了你几蚊吃晏昼，上星期又借你10蚊买化学书，不是就借了两次吗？你怎么怕我不还啊？所以就乘机提醒我。
No, I'm not reminding you. I just wanted to give you some examples.
得了，举个例，同钱有关的事好多，为什么还要举我问你借钱的例？
Okay. Don't get angry at me. Since you know what buck means, why don'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要我又举个例？得，好易啫。你睇我呢件冷衫。本身顺毛，仲系名牌，你估几多钱啊 ？$5。
$5? I can't believe it.
清仓大减价嘛，但系 Michael， 我去买嘢嘅时候停车停错咗地方，攞咗一张罚款单。It cost me $50.
Oh, so your sweater actually cost you $55? Okay, that's expensive.
真系唔好彩，诶，好啦，唔好讲啦，去买可乐啦，套戏就快开场啦。Michael, 呢套戏真系好睇啊！
What? Are you kidding? That was the stupidest movie I've ever seen. I would have rather spent the $7 on a good meal.
你从来冇睇过咁曳嘅戏，你宁愿花呢$7去好好食餐饭。Michael， 你真系怪啦，我好中意 Pierce Brosnan， 佢生得好靓仔啊。
Handsome? Whatever. He's got to be over 50 years old now.
你话 whatever 喺呢度系咩意思啊？我知道 whatever 呢个词嘅意思，例如 you can buy whatever you want， 意思就系你想买乜都得。但系你头先讲咗一个字 whatever。口气亦都唔同，好似意思唔系一样噃。
The word whatever I said is the same as in your example, whatever. But when someone says whatever like this, whatever, he's being sarcastic. He thinks what you just said is nonsense.
哦，原来系咁。你讲嘅 whatever 同我举嘅例子里边嘅 whatever 系一个字。但是讲的语调不一样，就表示讲说话的人在讽刺对方，认为对方讲的是废话。好，又学会一个词。不过 Michael， 你不喜欢这套电影，不是你认为 Pierce Brosnan 不靓仔，你妒忌他吧？
Whatever. Pierce Brosnan is an old man, and he's getting fat. I couldn't possibly be jealous of him.
得了得了，没错， Pierce Brosnan 年纪不小，也都比以前肥了。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漂亮。你自己不是肥过以前吗？
I'm fat? Whatever. This movie was a waste of $7.
唉，不要说看这部戏要浪费了$7。得了 Michael， 你还是省点钱吧。我下次还要问你借的。
Whatever.
各位听众，李华今天学到了两个常用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buck， 就是指美元的意思，是一个非常口语的讲法。而另一个常用的语就是 whatever， 这个就是表示讲说话的人对对方讲的话并不以为然，就好像中文里面讲话是得了这样的意思的，又或者是废话这样的意思。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流行美语的节目又播送完毕了，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